教会弟兄姊妹，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信息，非常的快乐。谢谢主席的介绍。那个是我们基督神基督工人神学网站网页里面有的对老师的介绍啊。我的师母我太太没有来，不过也一并介绍了。谢谢你们。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无言的见证人啊，无言的见证人啊，没有说话的或是不需要说话的见证人啊。这个见证的意思，什么叫见证呢？主耶稣说过一句话啊，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他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什么见证啊？做我的见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其实那里就是做见证人的意思。见证呢，英文叫做 witness 啊 ，witness。做主的见证就是说，将主在身上的，在我们身上的经历，能够表明出来，能够传达出来，让人知道，这叫做见证。所以见证的意思就是说，把你的经历能够传讲出来。做主的见证就是做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经历，把它表达出来啊。但这表达可以有是言语的，也可以是我们行为的。言语的表达有时候我们把它记载下来叫做 testimony， 对不对？我们有时候要出来做见证，那其实那个是话语的啊。所以言证是言语表达叫做 testimony。那基本来讲，见证啊，见证是 witness， 就是说你可以将你所经历的能够让人家看到，或是让人家听到，让人家知道。我有一次我开车快到家之前呢，经过一条路，那前面呢绿灯变成红灯了，那我就跟着前面的车子，我是第二辆车，前面这辆车他已经走了，结果才走到马路中间，就一辆车子就撞过来，哇！我吓一跳。结果那个车子呢，那个是一个 sedan， 一个轿车哈。那撞他的车子是一个 SUV 休旅车，那力量蛮大的啊。看样子那个右边车没有停，或者说他没看到是已经红灯了。结果这个车子呢被撞了，打了一圈，靠在路边。那我稍微我吓了一跳，但是我还是过去我就停在刚好那边有一个 Burger King 啊，我就停在 Burger King 的 parking lot， 因为我想我下来，因为当时刚好在我前面发生了，所以我是第一个亲眼见到的，我可以是见证人了，所以我就停下来哈，我看看。再看看这个被撞的车子情况怎么样？原来里面有一对夫妇，还有一个女儿。那太太，因为她刚好是，太太坐在这个 passenger side 啊，所以刚好撞到，所以门卡在那边，她好像受伤，门卡住也出不来这样的。那不一会儿警车就来了，警车来了以后，做一些调查了，然后我就主动跑去跟警察说，我是。witness， 我看到，我就在车子后面，那他就给我做一个简单问了一下，我说我看到那个是绿灯这样的，然后他就记下我的名字，记下我的联络电话，还有联络的地址，他说如果有需要的话，请你出庭作证。大概两三个礼拜以后，我就接到一个电话说，是这个邮寄的，还有电话说你，请你。哪一天到什么这个 court 法庭来作证啊？因为他们要开庭了，所以我就去了。我去做什么？去作证，做见证人。当然，法官要他要记载啊，他问一些问题，我就跟他说啊。其实跟我当时说的没有不同，但是他要你在当中当作证前，你要说我说的是真的哈。所以我是为发生那个车祸那件事来做见证。作证嘛， 那今天要讲的无言的见证人啊，我要跟大家从这个约翰福音哈，约翰福音第十二章，请大家打开约翰福音十二章，跟大家来看一看这段经文，他给我们的一些的认识哈。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九节，我们就看这三节哈，九十十一三节。打开圣经以后，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请。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因为有好多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那这个是讲到拉撒路，当拉撒路复活以后，主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以后，十一章啊后面，然后讲到现在在一个宴席里面，拉撒路也在当中啊，有些犹太人在当中啊。我们知道拉撒路复活这个神迹，可以说是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最大的，也是个最重要的神迹。一个死了四天的，他的尸体已经腐烂，已经发臭的，还能够活过来，如果不是神的大能，是不可能有这件事情的。那这个事实就是表明耶稣基督他是生命的主宰，也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所以这个复活的这个事迹对犹太来讲是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为什么？在宴席里面，拉撒路在那个地方，那里有讲啊，这个经文有讲，当时的一些的犹太人，他们离开宴席以后，他们回家的时候，好多人为了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那祭司长，等于讲是祭司长要把拉撒路杀了，为什么？因为拉撒路如果活着，就一直在证明耶稣基督是死人复活的主。如果这样子的话呢，以后还有好多人会信，这是祭司长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不过你看，在圣经里面啊，在福音书里面记载拉撒路复活，约翰福音所记载的，他在十一章里面记载拉撒路复活事情非常详细，非常仔细，在这里也记载拉撒路在这个宴席当中。但是呢，约翰福音没有记载拉撒路说过一句话，没有说过一句话，他就是坐在那个地方。我们知道当时主耶稣差遣使徒，差遣七十个门徒到村庄里面去，到各处去传福音，传扬耶稣，来带人信主。但是拉撒路呢，他坐在那个地方也使人信了耶稣，他不是像那些门徒一样用口来传耶稣，他是用他生命的见证来传，他复活这个事实来传。当然有人听到的这些门徒啊，跟他们传扬耶稣的事情，传扬神国的道理，这些人可以不相信门徒所说的，但是他们不能够不承认他们所看见的拉撒路坐在那个地方，不能不承认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个事实。所以呢，拉撒路在那个地方， 他不是用口传，他是用他的生命，耶稣在他身上所做的一件事，这个事实来把耶稣的能力传扬出来，以至于这些犹太人他看到了拉撒路，他不能够否认，他必须承认，的确耶稣在拉撒路身上行了这个没有人可以行的神迹。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没有神跟耶稣同在的话，这样的神迹是不可能行出来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拉撒路在这些人的当中，他所带来的影响是多么的大。我们说这个事实胜于雄辩，见证的事实胜过千言万语啊！人可以不听我们所讲的，但是他们不能够不承认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的表现，这是事实。所以你可以看到拉撒路所做的，因为有事实，所以说话对他来讲不重要。我们可以说拉撒路做的一个是不用说话的见证了，所以他是个无言的见证人，他没有说话，也可能说是不需要说话了，那个见证那个事实太大了。我想我们应该这样子，我们要用口来传耶稣，但是我们也要用我们的生命来传耶稣，用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这些工作的一个表现来传扬我们的主。别人可以不相信我们所讲的，但是他不能够否认耶稣在我们身上，神在我们身上所改变的这些事实。我们如果生命有奇妙的改变了，人看到心里觉得稀奇，人一觉得稀奇，人觉得耶稣在人的身上，在我们的身上啊，继续看到有那个能力存在，他继续看到这个信仰实在很好，这个会让看到的人知道的人得到鼓舞，得到鼓励，愿意去相信这个信仰啊！我不是说我们有见证他们就会信，但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让人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接受这个福音的很重要的一步。因为我们知道，言语的见证有力量，因为神的话语有力量。但是没有言语的，我们生命的见证，那更是有力量，更是有效，是不是？因为别人不能够否认我们生命里面所表达出来的，我们信耶稣的这个事实。我们知道，学员传道会在全世界很多地方做福音的工作啊。Bill Bright 啊，这个他创始的，他们也设计了很多的传福音的一些的工具啊，这个小册子啊 ，pamphlet， 还有这些传福音的这些一些传福音用的这些的小的手册。在早些时候，我想现在还是有了这个属灵的四个定律啊。当传福音的时候啊，他们说在校园里面啊，他们校园工作做得很好嘛，在校园里面啊，如果要跟这些的年轻学生要传福音的时候，用一个简单的一种传福音的方法啊，因为你在校园里面碰到一个人，碰到一个陌生人，碰到一个同学，你倒没有太多时间，因为就中间这个休息的时间哈，上课休息时间十几分钟，你没有太多时间，你跟他讲福音，你就 五分钟吧，就五分钟吧，你在五分钟之内你怎么样把这个福音的信息介绍给他，让他能够知道，到最后能够让他能够做个决志啊，这个其实也很好啊，把福音四个定，这个属灵定律是不是啊，一点一点啊，神是谁，我人是谁，应该怎么样啊，人是犯罪的啊，是没有救和死亡的，所以要耶稣基督等等，这几点把他讲了，短短时间里面让他有个对福音有个概念啊，让他觉知啊，这个这方法也让很多人知道听到福音有接受福音的啊，但是这个所以短时间让人能够对福音有个很快的了解认识，人真正的能够因为听了以后马上信主的不是太多，年轻人可能还容易一点啊，出了校园以后你用这个就不太容易了，因为我以前我也用过到社会上啊，就算你有30分钟他也不见得能够完全能够听你讲了就信主了，所以另外一个其实更重要的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 lifestyle evangelism， 生活方式的传福音法，生活方式 lifestyle， 什么叫生活方式，不是像那种打游击式的看到哎跟你五分钟啊跟你谈一下福音，而是在生活里面让你因为让你表达出你基督徒的样式，那这个就不是一个短时间的事，因为是 lifestyle 嘛，你在你的生活里面你跟你的朋友跟你的同事跟你的亲戚跟你的家人，那个是长时间在一起的，让他们从你的生活里面来看到这个信仰好的地方，这是 lifestyle， 让他们能够看到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所做的改变，因为只有这样子让人能够真正明白这个信仰到底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功效，我们的表现，我们生活表现其实就在告诉人这个信仰，基督教信仰是什么。不过很可惜的讲啊，有些信徒的表现呢不但是不能够让其他人对这个基督信仰产生好感，反而成为信仰的拦阻或是阻碍啊，那因为这些人看到这些所谓的信徒的一种表现，他们可能会想如果这样的人可以上天堂的话我也可以啊他们跟我好像也没什么不同嘛啊，我脾气不好，我发脾气，他们也发脾气啊。我诡诈，他们也诡诈呀。我嫉妒，他们也嫉妒啊。我这个争风吃醋，他们甚至比我还厉害啊。哎，还有。基督徒不是要去做礼拜吗？怎么好些人都不常常去做礼拜啊？那这些能够让看到的这些人，他们对基督信仰有个不正确的认识，那这是很可惜的，这是非常可惜的，因为他们想说如果他们跟我没有什么不同的话我为什么要信呢，而且有时候看到基督徒的道德并不是那么高尚，因为他会比较嘛啊，甚至有的道德还没有我高尚呢啊，先不管是说他们的看法对不对，但至少在他们的感受来讲这是对他们信主一个阻碍啊，有一个还没信耶稣的丈夫啊，对基督徒的太太说啊， 他说：“哎，你以后去聚会可不可以准时一点？怎么老是偷上帝时间呢？”当然他是有点说笑了啊，因为的确这个我认识的，这个姊妹的确是到教会里面常常迟到，甚至有时候不去。你说如果基督徒对信仰不认真的话，就算他跟别人说：“哎呀，这个信基督有什么好？”就算说了100遍，恐怕也很难能够说服人这个信仰有什么好。所以很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对信仰要很认真，我们自己对我们的信仰真正能够表达出来，我们是属耶稣，是属基督的人，这个信仰在我们身上的确有产生功效，否则的话是没有说服力。不过是如果基督徒是这样子的话呢，在他旁边的人呢、也是很可怜。为什么？因为看不到福音的真光，他闻不到耶稣基督的香气，那他怎么会可以对我们的信仰有好感呢？很可惜。有一个瞎子，他在路旁啊，在那坐着，在他前面就点了一个蜡烛，点蜡烛，天色已经暗了啊。有人这个路人走过来走过去啊，有一个人看到他，哎，是个瞎子，怎么前面还点个蜡烛？他就凑进去就跟他说：“哎，你眼睛看不到，你干嘛点个蜡烛啊？”他说：“这不是给我点的，是给你们点的，免得你们撞到我。”我们应该要把蜡烛点起来，让人看到光，否则就成为别人的阻碍了，成为别人的绊脚石了。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对于信徒来讲，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怎么样活出一个美好见证？这个是我们要学习，一直要学习的功课。一个有好见证的信徒呢，他对人的影响其实是超过10个布道会的信息，你信不信？一个人可以听10次布道会，但是可以因为一个人不好的见证，基督徒不好见证而不愿意接受。反过来说，一个人没有听到任何的布道，但是一个基督徒有好的见证，他心里已经准备好了，只要有人讲福音，他就愿意接受。因为一个人好的见证能够在他的心里面产生一个非常奇妙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你会看到基督徒他是怎么样的改变，他是这么的好，他心里就会认同这个信仰在这个人身上所做的工作，看到耶稣基督是真实的，看到这个能力在他的身上，那这个见证在听到的、看到人心里面，虽然他没有听到这个福音了，但是已经在心里面留下了一个很有力的一个见证在里面，他对信仰已经有好感。那等到时候到了，当福音传给他的时候，他就很快能够接受相信。有一个传道人，他在欧洲宣教啊，我的一个同学啊，他在欧洲宣教。有一次他在教会讲道啊，讲到一半，这个后面有一个妇人就哭泣起来啊，声音很大，他也注意到了。等到讲完道以后，他就到前面去问他说：“你刚才为什么，是什么原因呢？有什么特别的感动，以至于你在那哭哈？”那他就回答，他说：“他这个是因为从中国大陆去的啊， 一个妇人，年纪也不小了。他说你在讲到的时候，我想到很久以前，大概四五十年前，在我家里面的一个女佣人，那时候我还很小。这个女佣人她是基督徒，那她的境遇非常的困苦，她的爸妈去世了，先生去世了，那只有她自己一个来抚养几个年幼的小孩子，然后在家里面帮佣。她说她呢生活非常辛苦，可是呢非常的喜乐，很喜乐，而且她很有爱心，非常的尽责任，非常的照顾，非常的爱他们这些孩子。那这个在他心里面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当然这个女佣也跟他讲他是基督徒，他也劝他能够信耶稣，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个女佣在他家里面那个生活的那个样式。所以虽然是四五十年前的事情了，但他想起来家里这个女佣的时候，她心里就非常的感触。她知道这个信仰是真的，所以这个妇人信了主。这就是这个女佣好基督徒的一个见证。虽然这个女佣人她没有，可能没有说一些什么道理啊，但是他的行为就已经在传扬耶稣。那这也提醒我们，我们做见证不要气馁，我们做见证不要气馁，不管是我们说的我们做的啊，别人看在眼里面，他没有马上的反应，但是他们看在眼里放在心里面，到了时候那个就会发芽出来，就会生长。所以你不要说我们平常我们生活所表现的没有用，不会没有用的，因为人会看在眼里放在心里面。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是要做好的见证。当然我们要用口来传扬耶稣啊，用口来传，大家会不会传福音？通常教会有些传福音的训练，是吧？不传福音呢，有两个情形啊，可能有限制的。一个是环境的问题，有的人他有好的环境，比较能够很自由的传讲福音啊。有的人环境不那么好，没有办法很自由的传。那有的人呢，他对福音的道理，他可以讲得很清楚。啊，当然我刚才说我们需要学习怎么样来传讲福音哈。有的人可以讲得很清楚，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讲得很清楚啊，可能更多人他讲不清楚，他信主了，但是对福音的当然知道福音了，但是怎么样去 present 啊，怎么样去把福音的道理能够讲得让人家全面的啊，可以听得到，那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子，要经过一些训练和操练。不过不管怎么样，每个人都可以用生命来传福音，都可以用无言的默默的做生命的见证。有言的见证我们要学着去做，但是无言的见证其实是更加的要紧。每个人都可以嘛，你不用说话，默默的在你的生活里面，无论是在公司，无论是在家里面跟人相聚的时候，在朋友的面前，你都已经在见证你是个生命怎么样被神改变的基督徒。这个其实是更加的要紧。求神帮助我们了，我们如果有好的见证，人心里就会感动啊，让我们能够有好的见证，让朋友觉得稀奇，让同事觉得愿意要到教会看看，让配偶 受感动愿意来参加聚会，让你的家人、婆婆、媳妇儿、儿女、爸妈都愿意到教会看一看，能够让他们被主所吸引。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些什么，而是我们的见证可以吸引人，我们见证可以看到人被主耶稣所吸引，因为耶稣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这是个事实。求神帮助我们，就像腓立比书那边有提，那边有一句话，他说你们显在这个世代中好像怎么样，明光照耀，将神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这个世代是一个黑暗的世代，但是我们在这个当中就像明光照耀一样，表扬什么？表明什么呢？生命的道，生命在我们的身上，生命的道在我们的身上能够产生的功效了。以前我们是什么样的，现在我们不一样了，我们看法不一样了，能够表明出来啊，人家看到这个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但我们知道家人信主，特别提到家人信主是不容易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朝夕相处我们的问题不好的哈，我们的缺点啊，我们的些败坏的不好的东西，家人都看得一清二楚有时候比较没说服力，是不是？这我们都承认了，家人对家人传福音是最困难的啊，不容易。你要去讲的话说你怎么样很不容易啊，因为我们的坏处被人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我们的好处也看得到。所以重点在哪里？重点在我们生命有没有改变。好，我原来是这样子，不好的，一个不好的观念不好的，脾气不好的，都不好了。但是信主以后有改变了啊，有改变，别人会看着说啊，你虽然现在还是不太好，但是好很多那这是很正面的嘛。那以前天天发脾气，现在一个礼拜发两次也好很多了，这是看到改变嘛。这改变在家人在亲人的心里面是有分量的。说一个故事了，有一对夫妇啊，他们在过这个结婚周年，在庆祝啊，这个太太就有感而发，她说啊，这几年的婚姻生活我很满意，不过呢有一点美中不足。那先生就问是什么，他说如果你跟我一起做基督徒就好了那先生回答说，哦，你是信耶稣的，我差不多都忘了啊。我问你啊，你们信耶稣的杀不杀人啊？不杀啊，我也不杀人啊。你们信耶稣的放不放火？不放，我也不放火。你们偷东西吗？当然不偷，没偷过。他说我也不偷。那说谎呢？迟疑了一下，有时候呢，当事情不好办的时候，我就说个一两句就过去了。那现在说啊，我也是啊，有时候不得已我也说个一两句。所以你看，你跟我没什么不同嘛，信耶稣跟不信耶稣有什么不同呢？我又何必信耶稣？我当然听到这个，觉得他是，也许咬文嚼字了啊，吹毛求疵了。而我们也许发现说这些，非信徒啊，可能对基督徒要求的水准高一点，他对我们要求特别高一点，哎，有可能啊，或是基本上他不太想信，所以找个理由了，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了。但是重点在，我们如果生命里面有见证的话，生命改变的见证的话，这个是很有利。很有说服力的，你们觉得呢？他们会想的，也许口头上不认输了，但是在实际上他心里会想的。另外再说， 家人信不信主不是信徒的责任，家人信不信主不是信徒的责任。不要有人觉得说他不信主啊，先生不信主，他也不信主，儿女不信主，是因为我没有做好。不要这样子想，信徒的责任是活出好的见证，是不是？我们只能说在主的面前，我求神帮助我能够活出好的见证来。当然我没有办法100%，因为我们都了解啊，生命成长需要时间，但是你有这个一个思想在生活里面就注意了。当然我们不是说要假冒伪善啊，很勉强的知道什么对，然后装假做出来，不要这样子做，不用这样子做。你是怎么样你就表达成什么样，重要的是你让神在你的身上有多少的改变。请注意听，你让神在你身上有多少的改变，神要改变你，但是很重要的是我让不让他来做。很多时候不是神不要改，是我不愿意，我不让神来做。既然不让神来做的话，神就不能做。当然也不要听错了，不能做不是说他放在一边了，他要做可以做他要做的事情。很多时候当然跟我们的心态有关，我愿意让神来做我就可以，是不是这样的？那我引彼得前书3章1节，因为既然讲到刚才那个例子，彼得前书三章那边提到夫妻的关系，那里特别提到妻子要用你的行为，要用你的品性来感化，就是感动丈夫。那你说虽然丈夫不听妻子所说的话啊，那里我们和本说不听道，其实那个道的意思是话的意思，这个话是什么话，是妻子的话。因为后面讲的说也可以因为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所以前面讲的是妻子的话，虽然不听妻子的话，什么话呢？大概就是所以讲到妻子在丈夫旁边说，哎，你信耶稣啦，你信耶稣很好啦，类似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猜。虽然丈夫没有听到妻子讲这样的话，但是因为妻子的品性他被感化过来，感化过来就是说他心里有感动的。那信耶稣还是要神的道，信耶稣就指日可待。所以那里讲到什么，讲到这品性的重要，讲到行为的重要，讲到生命见证的重要，讲到无言的见证的重要性。不信的家人可以因为我们在家里面的那个表现心里受到感动，神在做工，他就会信，他们就会信。当然讲的是妻子了，不是特别要说妻子啊，做妻子的对丈夫也是一样，对儿女也是一样，对做父母的也是一样。在家里面的见证是什么，在一个团体里面你给人家的看到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在生活里面如果基督徒缺少见证的话，可能是因为不太重视行为，忽视了行为。其实圣经里面讲了很多是行为的，我们信主是完全是信心，我们得救是信心，但是我们成圣是要靠行为的啊。所以我怕有一些的，或是已经看到有一些教会或者一些信徒，他们过于强调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啊，信了就好了。但是圣经并没有少强调要行为来表达你的信心，对不对？雅各书讲得很清楚，当时其实基督徒就有一种错误的观念了，所以雅各说，你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把那个没有行为的信心给我指给我看吧，我就把我有信心的行为指给你看。所以他强调的是因为信心而有的行为，所以我们要注意行为，因为 我们不但是要听道，还是要行道。行道就是把道做出来，把道行出来，来看到这个实际。我们需要神在我们的身上持续的更新，更新哈，不是信耶稣以后就停在那里。神对我们的要求是持续的更新的，我们要长进的，我们要对真理有更多更全面的认识的。我们不但认识，而且要把真理能够在我们生活里面实践出来、行出来的，这个叫做信仰，这个、叫做真的信心。所以我们求神帮助，能够努力追求，不停止啊，不停止在神面前的追求。包括我们参加聚会，包括我们读经、祷告，了解主的给我们的全面的真理，啊，虽然太多很多哈，没有办法完全了解。我读书读了好久，刚才主席有说哈，我起码读了十年，但是我可以说我对圣经了解的很少，还是很少。主的话也太丰富了，主的道理太丰富了，啊，你只有充满主的话语，充满让圣灵借着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工作。圣灵怎么工作？他借着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来工作，借着对真理的认识来工作。所以我们如果没有主的话语的话，对真理不了解的话，圣灵很难工作。让我们有这个心，做一个不必说话的见证人。说话很好，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做个无言的见证人。彼得他在后书也提到说，你们已经得了神所赐极大的应许，就要跟神的性情有份，然后讲的好多。他说你们有了信心啊，他说正因为这个缘故，你们要跟神的信心有份了，正因为这个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加上知识，然后再加上去，总共加了八项。他一直说这些都要有，你们都有这些，就使你们的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如果行这几样的话，就不失脚了，不失脚了。所以神对我们要求不是说啊信了就好了，神要对我们要求是在这些所谓基督徒的品性上面，所谓跟神的性情有份的这些事情上面，能够尽量的来追求。那这个是神对我们的期望，求神帮助我们都能够像拉撒路那样子，做一个无言的见证人，让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美好的工作，能够借着我们的行为来见证出来，让人看到就愿意信耶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到你面前感谢你，因为我们是你所拣选的，你在我们身上实在是有奇妙的工作，你也在我们身上做了奇妙的工作，帮助我们继续的晋升，继续的改变更新我们的生命，好让你的荣美更多的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从我们这个人能够表明出来，将你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好像明光照耀一样。感谢你，求主使用我们，也帮助我们，让弟兄姊妹成为你自己福音的一个出口，让教会，让恩信圣经教会能够在这个地方成为主的发光的灯台，能够吸引 更多的人来到主你自己的面前，得蒙救恩，得蒙造就。主啊，感谢你，求主加上赐福，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